欢迎收听《古言权谋大作·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93集。中计了！杀手头领愤怒地揭下蒙面黑巾，面色冷若冰霜，满是杀意。
打草惊蛇了，我们要如何向门主交代？
有人询问对策。
据实回答。
杀手头领眯着双眼，看着望不到尽头的官道。
看来，他们已经到江国了。
而此时，被断言已经抵达江国的袁彻一行人，实则还慢悠悠地在闽州境内闲逛。为了不惹人注意，三人轻车简从。袁彻破天荒地穿了一身极朴素的衣裳，又破天荒地亲自打马驾车。威农心中有所疑问，挑起车帘看向他的后脑勺：“你为何要提前调开车队？”
为了躲避墨门的追杀呀。
袁彻侧过半边脸，对身后的威农回道：
两年前，齐战回来认祖归宗，父侯曾在江国境内布下杀手，你觉得他能不记仇吗？
袁彻这般一提，威农也想起来了，当初这事儿还是云尘经手的。而齐战为了躲避追杀，甚至包下了落叶城所有的客栈，更死皮赖脸缠住了他。
小心驶得万年船，我的考虑不会有错。
袁彻欢愉地哼起了小调。那么多侍卫，威农听后有些担心，岂不是白白牺牲？袁彻冷哼一声，抽了马匹一鞭子。
你怎知道他们会牺牲？若是跟着咱们走，才是性命不保。如今没跟着咱们，兴许齐战的人一心软，反而会放他们一条活路呢。
威农只得叹气。但愿如你所言吧。袁彻又笑。
往后你们两个都要穿男装，咱们轮流赶车，每人每天四个时辰。
他毫不客气地道：
这期间不打尖儿，不住店，除了买干粮和喂马，就不在城内逗留了。
这怎么能行？云霄闻言也挑开帘子，露出半个头。你让我们在马车上睡觉，还和你一起？
有什么不可以？论美貌，你俩有我美吗？论出身，你俩有我高贵吗？我都同意了，你俩还有意见？
袁彻头也不回地讽刺。当然有意见，男女有别。云霄大声强调。
放心，对我来说没有区别。
威农忍俊不禁。
虽然论样貌气质，你们俩差我很远，不过出门在外也不能太讲究了，我还是屈就一下，和你们装成亲兄弟吧。
袁彻很勉强地道：
咱们全部改姓孔，车里有通关文牒。
改姓孔，叫孔雀吗？威农又笑了起来，伸手翻出袁彻的包袱，果然发现了官府盖印的通关文牒。打开一看，三人的名字，威农咂舌：孔武、孔友、孔力，合起来就是孔武有力。
这名字还真是别致。
威农大感无奈。
哼，过奖了。
袁彻边说话边赶车，笑嘻嘻地回道。
你最大，你是孔武，我是孔友，潇潇妹子是孔丽。我是怕你们记不住，才找了这几个名字好吗？
云霄讪笑一声。
哼，我们的确记不住，哪有世子您的脑子好使？
袁彻没搭理他，径自又道。
我仔细想了一下，就算有通关文牒，咱们三个也不像亲兄弟。这样好了，我是嫡出，你们两个假装庶出，是不是就更可信了？
威农和云霄对看一眼，只得点头附和。
是是是。
袁彻哈哈一笑，大为舒畅。
哈哈哈，你们两个抓紧休息吧，待到天黑换威农出来驾车。
其余两人遂不再说话，回到车内闭目将养起来。因是昼夜赶路，三人脚程极快，尤其驾车的三匹马都是江国盛产的良驹，其中一匹还是威农的坐骑祥瑞。如此赶了两天的路，他们到了幽州地界，恰好赶上正月初一。可因为官道上那桩骇人听闻的惨案，整个幽州府并无过年的喜气。原本放假的官兵全被拉回了官府办差。毕竟失踪的是魏侯世子，死的是宁王亲卫，大家都提心吊胆，生怕龙颜大怒，祸从天降。据说百余侍卫无一生还，据说唯一的女子被奸杀致死，据说收敛尸体的官兵们忙活了一天一夜，据说官道上血流成河，无法洗刷干净。幽州府更因此戒严，严查过往行客，人人恐慌到了极点。威农和云霄听了此事，都是沉默不语。袁彻也专门打听了这些人的埋尸之处，打算过去看看。云霄觉得他不可理喻。
世子要看什么？尸体吗？
袁彻没答，反而问道。
以墨门的作风，会奸杀姑娘吗？
云霄嘟囔着。
我怎么知道？
威农则同意袁彻的说法。墨门是个极其守规矩的组织，不可能犯下奸杀这等事。袁彻赞许地看了他一眼。
可以，跟着我之后越变越机灵了。那还等什么？今晚就去看看。
威农点头应下。云霄虽万般不情愿，可拗不过两人，只得跟着去了。停尸的地方叫做鬼街，是一大片荒野。除了仵作和送尸官之外，很少有人去。那里只有数不尽的坟茔和飘荡在树上的白色布条，在黑夜里煞是恐怖。袁彻打头走着，大摇大摆地提着灯笼，丝毫不怕被人发现。用他的话说，
鬼才会大半夜跑过来。
饶是心里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可当三人看到眼前的情形时，还是抑制不住心底的愧疚与愤怒。死去的侍卫全部都有官职在身，又是宁王亲自派的任务，所以幽州官府统一采办了棺材，给了他们一个体面。而此时，那些棺材就整齐地 停放在鬼街最外头，等着死者家人前来认尸。无人认领的会过了正月再下葬。荒野的风吹过，似乎还带着腐烂的气味。云霄忍不住抽了抽鼻子，有些后悔跟了过来。
这些人都死了呀。
袁彻声音低沉。
是啊，都死了。侍卫的使命就是为主而死。
威农鼻尖酸涩，没有说话。
世子。
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突然有说话声传来。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鬼街，显出一种无比飘忽的鬼气。云霄立刻吓得大叫。袁彻倒还镇定，立即提起灯笼大呼：
谁在这儿装神弄鬼的？
但见一个披头散发、衣衫破落的男子从一口棺材后慢慢露出头来。
世子，您不记得属下了？
原来是人。
云霄松了口气。袁彻也眯着眼睛看向对方，朝他招了招手。
你谁啊？大半夜的怎么在这儿？
那人便急急跑到袁彻跟前，二话不说跪倒在地，哇的一声大哭出来。
世子，属下是府上二等侍卫于尚卿啊。
他边说边拨开额前的乱发，露出一张脏兮兮的脸，依稀能看出是个白面书生的样子，面容秀气。这名为于尚卿的侍卫抹了抹脸上的泪水，哽咽着道：
居然能把您给等到了，实在太不容易了，属下祖上一定是积德了。
威农看着眼前突然冒出来的人，总觉得很蹊跷，拉着云霄后退几步，口中不忘提醒袁彻：
世子小心。
袁彻显得很镇定，微微弓着身子，提起灯笼，仔细打量着那人的面容。
你是京邸的人，还是丰州府的人？属下是丰州府里的。
于尚卿老实回道。袁彻眼珠子转了转。
既然是丰州魏侯府的二等侍卫，就是可以自由出入内院了。
于尚卿点头。
属下在您那小客院当差，您不记得了？
袁彻又摸了摸下巴，直接开口：
我那小客院的垂花拱门上雕了什么图案？蝙蝠、老鹰、仙鹤。亭中的石桌有几张？各摆了几把石凳。三张桌子各摆了四把凳子。
于尚卿一一回答。
都是上好的大理石。
袁彻沉吟片刻，接着再问：
小客院最后一位客人是谁？是您的幕僚张先生，如今他还在那儿住着呢。他每天早上要打太极拳，还拉着您一起打，被您痛骂了一顿。
细节都对。袁彻终于直起身子：
起来吧。
于尚卿大为欢喜，连忙从地上站起来。不等袁彻再开口，他已解释道：
不瞒您说，属下在这儿藏了三天了，一直等着黎都来人收敛尸体，想跟着他们一起回去。
袁彻闻言不免疑惑：
你怎么不去幽州官府？
于尚卿立刻低下了头，显得有些为难。袁彻故作嫌弃：“
行，你若不说，本世子可就走了。”“
我说，我都说。”
于尚卿着急了，一把拉住袁彻的衣袖，忙道：“
这趟跟着您出来时，侯爷已经交代过，说您要半路失踪，让我们遇袭时不要全力反抗，兄弟们也一直是这么想的。”
说到此处，他有些羞愧地低下头。
属下听了侯爷的交代，心里害怕，总想着这是王上交代的差事，万一路上把您给丢了，就算活着回去也要被降罪。于是属下在刚到幽州时谎称拉肚子，专门调了队。
袁彻听明白了，不禁冷笑：“
哼，刘统领一定信以为真，放下你去看病，你领着队伍先走了。”
于尚卿点了点头：“
刘统领说行程不能耽误，让属下病愈后再追上队伍。属下想着，反正您不在队伍里，就偷懒了，想把遇袭的风波给避过去。不过属下只歇了两天就上了路，还没走二里，却看见了咱们魏侯府的求救烟雾。”
于尚卿话到此处，忍不住再次掉下泪来。
属下很担心，就乔装打扮赶了过去，谁知道他们全都死了呀。
于尚卿话到此处，痛哭出来：“
整条官道上全都是血，100多个侍卫全都死了呀，是谁下了这么狠的手啊？”
他痛哭不止，无力地瘫坐在地上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威农与云霄听后皆是沉默不语，微有哽咽。袁彻的脸色则冷得吓人：“
然后呢？”“
然后……”
于尚卿边哭边道：“
然后官兵就来了，开始搜查活口，把兄弟们身上的财物都刮走了。当时假扮牧师的姑娘根本没死，只是昏了过去。可那些官兵不是人呐，他们把他糟蹋了呀，然后又灭了口。”“
你是说奸杀那姑娘的人是幽州府的官兵？”
威农难以置信。“
是，就是那一群畜生。”
于尚卿哭着控诉。“
那你呢？你当时在做什么？你就眼睁睁看着他被糟蹋。”
袁彻的声音很冷，冷得像能结出冰一般。于尚卿吓得浑身发起抖来：“
属下当时已经吓傻了，根本反应不过来。而且官兵太多，属下势单力薄，实在害怕，没看完就跑了。”“混账！”
袁彻面色狠厉，一脚踢在于尚卿身上，厉声斥责：“
魏侯府没你这种贪生怕死的侍卫。”
于尚卿被这一脚踢出去好远，又连忙跑回来，抱着袁彻的大腿求饶：“
世子饶命，世子饶命，属下再也不敢了。您不知道属下这两天简直比死还难受啊，属下再也不做逃兵了，否则如何对得起死去的兄弟们呀？”
袁彻气得再次踹开他：“